亲爱的观众，想象你走入一个王的宫殿，看到那个王正坐在那个王座上，你与他说话。你从你的口袋中拿出了一个他的照片，而不是直接看着他跟他讲话，你跟这个照片讲话。你越久的跟这个照片讲话，这个王就会更加的生气。但是上帝是一个灵，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无处不在，他现在就在教会里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他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车里面，在我们开车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你能够明白这样的伟大的一个上帝，当我们不是直接的敬拜他，而是用他的照片来敬拜他的时候，他会多么的生气。是这样的一个不尊重，他是超越万有的，他是一切的主。敬拜上帝的必须要在灵里来敬拜他们，在真理的灵里敬拜他。我今天早上想要看第二条诫命，就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创世纪20章4到6节，这是一个很长的诫命。我们要看在这个第二条诫命里面要看三个点，虽然我们有其他很多要说，但是我们今天就注重三个点。第一点是上帝的荣耀，我们看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二个点，我们要看到第二条诫命要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事情是，他是一个忌邪的上帝。在第五节可以看到，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第三点，我们从第二诫命看到的就是他展示了上帝的怜悯。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就是第二条诫命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什么。第一点，他揭示了上帝的荣耀；第二点，他强调了上帝的忌邪；第三点，他展示了上帝的怜悯。第二条诫命禁止对偶像的崇拜，这就是在主日海德堡教委问答主日35说到的，在第96问到第98问。但是这个重点在远超于我们怎样去敬拜上帝。让我来读这些问题。96问，在第二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敬拜他。97问，那么我们不可造任何像吗？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至于受造者，虽可描摹，但上帝禁止我们把他们做成像顶礼膜拜，或借此来崇拜他。98问，难道不可把像放在礼拜堂里作为教导平信徒的工具吗？不可， 因为我们不应自以为比上帝聪明。他不要自己的百姓受教于哑巴偶像，却要受教于圣道的活泼宣讲。今天早上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一诫命和第二诫命和第一诫命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第一条讲的是偶像崇拜，第二条讲的是崇拜人造的像。十条诫命的前两条诫命着重于上帝是怎样的，第一条诫命讲的是上帝是谁，第二条诫命讲述了上帝是怎样的。在这条诫命中，我们被告知上帝是一位忌邪的神，这意味着他不许人把他无限的荣耀踩在脚下，他也不会把他的荣耀给别人，当然不是那些人所造的一些形象，也不是那些我们自己想的与圣经不同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第二条诫命的背后是神的荣耀的基本原则。那么什么是上帝的荣耀？荣耀是什么意思？上帝说他的目的在圣经中就是想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来展示他的荣耀，他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么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语荣耀的意思是重的。在圣经时期，这个一个金币它的重量就取决于它本身的重量，它的价值取决于它本身的重量。在那个时候，它越重，它就越有价值。所以，当我们说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说到是一个有重量的，是有无限的价值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上帝比其他的任何的事物都要有价值。在新约里面，荣耀代表着观点，这个就代表着在我们的观点里去定义一个人一个事物。希伯来语讲的是荣耀的重量，但是新约里面我们说上帝是一个灵，他是一个有真正价值的，他是那个希腊语的一个荣耀，告诉我们上帝真正是什么。荣耀是展示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无限。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荣美。他的荣耀在各方面展现出来，所以真正的敬拜者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他，敬拜他，仰慕他， 我们是通过我们全然的倚靠、全然的赞美、全然的敬拜，来表示我们对他荣耀的敬拜。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蛮有荣耀的，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造的。我们借着信心能够接受到这个荣耀。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这是我们人生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荣耀上帝。孩子们，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把你看放到这个世界里面，你们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这个有重量的、有价值的这个上帝。你说的所有的话，你所有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都是去荣耀你的造物主，你的救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宗信仰的一个中心。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就在行改革宗的一个教义。约翰加尔文说，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的就是来荣耀上帝。不仅仅是我们需要被重生、被救，当我们被救的时候，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行出上帝的荣耀，怎样为他的荣耀而活。加尔文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这样做的一个形象。他快要死的时候，他的朋友问他，让他能够去停下来工作。他是这样回复的：什么？那我的上帝不会觉得我崇拜了一个偶像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要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主啊，我的心交给你，真诚的交给你。为了成为一个改革宗的信徒，我们要行，要去学，去为了上帝的荣耀，把我们所有的去交给上帝。我们最主要的快乐，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荣耀上帝，去赞美他，去仰慕他。西米小教里问他是这样说的：人的最主要的归宿就是要去为了上帝的荣耀去荣耀他，在他里面享有喜乐。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话语来荣耀他，行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不需要任何地球上所造的一些形象，我们只需要上帝。你只想要上帝，上帝这个灵，你就是想要去赞美他。那你整个生命就会像一个反射，一个镜子的反射，反射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虽然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荣耀上帝，但是我希望人可以在我里面看到上帝的荣耀，真诚的去这样说，希望我可以去反映上帝的荣耀，反映耶稣基督。你今天早上会真诚的这样讲吗？这是你的生命吗？这是你的激情吗？我们是要去反映这个真实的上帝，我们要去充满他的荣耀。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汤姆斯·瓦森说，上帝的荣耀是他最真实、最重要的一个属性。 所以当我们理解到这个的时候，Jonathan Edwards 说，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不是我为了我自己的救恩而去思想的时候，而是当我为上帝的荣耀，当我的生命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在围在基督里面，我为他的荣耀而活的时候，这就是第二诫命所要告诉我们的。你在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吗？为上帝这个灵的荣耀而活吗？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上帝，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在他里面，通过他，为了他，为了他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美好。你为了你的，你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荣耀的上帝，你降服一切，你意识到他是以一切的万物之主，他是你任何你做所有事情的一个目的。我们要用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来。那么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牧师，求你来告诉我们这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来告诉你一些事情。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第一个，我们是要去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逃离到基督那里去，去意识到上帝他在我们里面，去为了上帝荣耀而活。第二点，它意味着来赞美他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去敬拜这个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切，他是我们的救赎主。第三点，它意味着我们要为了我们，为了他，在他面前降服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第四点，我们要为他有热心，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尊贵。第五点，他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蛮有喜乐的，谦卑的在上帝面前行，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有基督的样式。第六点，这意味着去爱，去行他在圣言中所教导我们要去做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去顺服，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不做他们不想让他不想让我们做的。最后一点，就叫去思想上天，有这样的想要跟他永远在一起的一个想，一个欲望。我们想要到天堂里面毫无瑕疵的圣洁的去赞美他，敬拜他，唯独上帝的荣耀，这是你的，这是你心里面真实的渴望吗？这是你想要活出来的方式吗？你爱上帝吗？你想要在赞美中活像他吗？你可以像我们在诗篇颂扬里唱的那样，天上地上所有的我们都要来赞美上帝，我们赞美上帝这位万物之主， 我们来荣耀他的圣名。这就是我们怎样去顺服第二条诫命，荣耀上帝。那么第二条诫命，他来教导我们，上帝是这样的荣耀，这样的有价值，这样的有重量，在他所有的他这个属性里面，他因为他太荣耀，太有价值，太有重量，他没有办法在这用这世上所造的形象图片来代表他，因为他远超于这所有的一切，他与这受造物是分离的，他和这些受造物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用受造物来代表他的荣耀。所以对上帝来说，这是一个侮辱。当我们想要用受造物来代表他的时候，他是唯独他是上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试探，去用地上的一个受造物来代表耶稣，代表上帝，这是一个试探，去用这些图片来告诉我们的孩子上帝是谁。但是第二条诫命说不不，这世上的受造物没有办法来代表上帝，因为这会给上帝带来侮辱，这是不荣耀上帝的。你这些图像正偷走了上帝的荣耀。那些敬拜上帝的必须在真理和灵里面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的教理问答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我们根本无法为一个属灵的上帝制造一个可见的形象，时间和空间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他是无限荣耀的，他是没有办法被测量的，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有所有的力量，他是蛮有荣耀的上帝。这就是诗篇115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给上帝，因为他是永活的上帝。这就是写诗的人说的，他们有眼不能听，有耳不能看等等，这些这就是诗篇告诉我们的，这世上的人没有办法做，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停止用这些受造物来思想上帝。主啊，不要归于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在天上的，他要做他所看作为美的事情，所以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诚实和慈爱归在你的名下。你们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已经可以很好的来掌握这个第二条诫命，我可以很好的遵守这个诫命了，我又不像那些罗马天主教一样，他们在那里放了很多的图像，在那个放一个木质的十字架在里面，我们又不在教堂里面放图像和木质的十字架，那我为什么需要我们为什么需要第二条诫命的教导呢？我又没有违反。不过我的朋友们，我们需要更深的挖我们内心的罪恶的根源。96问说，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也不可用圣经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来敬拜他。我们不用这世界的受造物的这些图像来敬拜他，但是你知道，这些图像的敬拜不是一个，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图像，这是一个古老的罪。敬拜图像是一个罪，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属宗教的人可以犯的罪。你想想以色列人在何烈山， 他们是上帝的所选的一个国家，他们上帝在十诫中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但是他们在何烈山安营扎寨的时候，他们想要看到上帝，所以他们转头就忘了上帝告诉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对亚伦说，求你来造一个上帝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面前引路。亚伦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天就是耶和华的宴席，所以百姓啊，求你们可以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坐下来吃喝。那以色列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他在剥夺上帝的荣耀，这就是崇拜人所造的像，你在剥夺上帝的荣耀，是创造一个关于这个上帝的谎言，并且崇拜这个谎言，这就是这些异教徒国家所做的事情。印度教，你可以说，他们不仅仅造了成千上万的神，我不知道你怎样可以去让这个事情可能做到，但是你知道，你这样的崇拜是由心而生的。约翰加尔文说，我们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都是天生的形象崇拜者，我们总是倾向于对上帝说谎，并剥夺他的荣耀。我们想要在心里面用错误的观念塑造上帝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主日35都在讨论关于这个话题。我们需要用上帝他在圣经中启示我们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不应该造任何像，仿佛上天下地或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或在我们心里面来雕刻这些偶像来敬拜他。但是我们需要在心里面去想那些上帝怎样启示，他怎样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需要想这些。摩西在出埃及记34:6-7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蛮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说的这些话，他就跪拜，他敬拜上帝，他跪拜了，然后来敬拜上帝。你对圣经中荣耀的神有什么感觉和想法？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的家庭敬拜灵修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意识到上帝的恩典和他全然的目光？或者说，你在你的心中制造了一个上帝的形象，你小化了他，你觉得你可以告诉上帝他应该做什么，还是说你降服在这个有重量的上帝面前？你是否认为上帝他只能做我们认为他能做的事情？还是你会说，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来说是可能的？你相信他的荣耀吗？你相信他的全能，你相信他的恩典，你相信他的祭邪吗？他所有的这些属性，他是神圣的，你希望你只属他吗？在他的神性，在他的 完全里面只属他吗？我害怕我们很多的人都在相信一位正在睡觉的上帝，你可以随便去犯罪，然后你可能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啊，这可能不太对，但是你觉得上帝看不到你在做什么。这就是一个提教徒说，每一次我们有意识的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在说上帝不存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们为上帝做了一个形象，我们做了一个想象，我们就觉得好像上帝可以对我们犯的罪一掠而过，或者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上帝的形象。当我们认为他只是爱，他只是公义，当我们只用他一两个属性来思想他，而不是他所有的，忽略所有的其他的属性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上帝会让任何人去到地狱，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帝是只是有爱的。有些人就觉得上帝太圣洁了，他没有办法去对那些极大罪恶极大的罪人有怜悯，但是他们忘了上帝也是有爱也是有怜悯的，他们忘了圣经是怎样启示上帝的。有些人就觉得上帝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当我们只在我们的困难中去寻求上帝的时候，那我们也在犯偶像崇拜的罪，我们在想象上帝他只是为了我们而活的，我们在小化上帝的重量，他的全能。当我们在心中制造一个形象的时候，即使不是一个可见可摸的一个形象，我们都在犯第二诫命。所以说我们不要自己的百姓受教于哑巴偶像，却要受教于圣道的活泼宣讲。我们需要通过圣经来了解上帝是谁，这就是启示的教义想告诉我们的。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启示他是谁。就好像一个人他把他的袖子掀起来，你就知道他的胳膊是什么样的，就像上帝一样，上帝他启示他是谁，虽然不是用肉体来告诉我们是谁，但是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他是谁。上帝启示他自己，他通过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通过那个写在纸上的话语圣经，还有他的活话语基督。上帝通过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启示他是谁。我们来听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是什么。希伯来书1:1-3，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注意他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找到了唯一的上帝真实的形象。在基督里，神以他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大能、他所有的神的属性来显示他自己，他所有的特征在基督身上得到了纯粹和完美的显明。哥罗西书1:15说，耶稣基督是那个不可见的上帝的形象。 上帝现在他让他的形象在我们面前是可见的，就通过耶稣基督。这是这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个奇迹，上帝道成肉身。在旧约里面，所有他们可以去了解到一些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些形象，都是为了他们了解真实的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所有的在旧约里面的一些关于上帝的一些特征、一些标志、一些符号，都是为了耶稣基督。那些受洗、浪子回头，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听到浪子回头，这些都是我们去寻找那个永活的上帝。我们为了永活的上那个永活的上帝，为了罪人而生。耶稣和他父亲、他的天父，他们之间的相交，就是罪人和上帝之间所要有的那种美好的相交。上帝战胜了所有的罪恶的能力、邪恶的能力、所有的他所有的敌人。这些所有的上帝为了他的子民去战胜那些罪恶，都是显示了什么是上帝的全能的一些图像。我们特别的通过上帝的话语看到上帝是谁，通过耶稣基督看到他是谁。约翰一书说，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看到上帝，但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可以看到上帝是谁。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真实一个真理。上帝把他儿子的形象来向我们显示显明出来。我们不仅仅是需要有一些我们在属灵上有灵修有甘甜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救恩，通过上帝我们看到上帝他送下了基督，我们知道上帝的形象。有一个从爱尔兰的小男孩，当这个老师在基督教学校上课的时候，他问这些学生，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图像是我们需要来敬拜的吗？这个老师希望的答案是不，但是这个孩子举手，他说，老师，我认为有一个图像是我们需要来敬拜的。啊，那是什么呢？这个老师说，因为他希望的答案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孩子说，我们被教导需要来敬拜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形象。你看，我们需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任何其他人造的宗保都会侮辱上帝，都会侮辱上帝的义。他们不管耶稣基督送给我们的救赎，他们忽略了上帝对他们的教导。你是那个敬拜永活的三一真神的人吗？你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形象来敬拜上帝的人吗？那么 第二点，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敬拜任何、跪拜任何的那些像，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就是祭邪，神圣的祭邪，祭邪的根源是爱。我们不会嫉妒那些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只是去嫉妒那些与我们有爱的关系的人。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上帝说，以色列，我是你的神，如果你转向你所造的像，如果你转而崇拜自己想象中的神，那么你就背弃了我。你在拒绝我，我会看到的，我会惩罚这个。我是一个祭邪的神，我会惩罚你，因为我爱你。对人造的形象的崇拜，是对上帝的爱的攻击，所以这就会促使他有祭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祭邪的神。当然我们嫉妒其他人，当然会变成一个很不好的罪。我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嫉妒而杀彼此，这种嫉妒的根源是人的感情，但是上帝与人的嫉妒是不一样的。上帝的祭邪来自他神圣的爱，他造万物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去敬拜这些人所造的像的时候，是对他的不荣耀。上帝有这种权利来祭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的祭邪，当然可以理解为热忱。上帝有这样的热忱，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圣经给了我们三个词的图画，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祭邪，或者说是上帝的热忱。首先，最重要的是丈夫热衷于与妻子的专属关系的画面。以西结在他的两个比喻中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以色列是上帝的淫妇，以西结书16章，还有23章，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画面，传达了上帝对我们的崇拜和至高无上爱的独占要求的热忱。他对那些他的信徒说，我与你已经结婚了，你不可以把你的爱给其他的情人。第二幅描绘神的祭邪的图片，是一个战士冲向战场时的勇猛。以赛亚书42章13节说，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所以以赛亚他再一次在59章说，上帝是神圣的战士，他以公义、拯救、报仇和热心来装扮自己。他战胜了你，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的话，他为了他爱你，他希望你对他有爱的回应。在第三幅途中，嫉妒就像火，无论是爱情之火还是更常见的愤怒之火。雅各书祭邪之火是上帝的本体，然后申命记4章24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这种火将神圣的祭邪与圣经中上帝同在的一个主要标志联系起来，火柱或者荣耀的云，这个标志是与以色列同在的，所以上帝是祭邪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来上帝的祭邪， 无限的那种，还有他的无限的，他的充满热情的对他自己的荣耀的爱，还有他希望他毁灭他的仇敌，然后用的救赎以全然的热忱之爱，希望他的子民来回报他对他子民的爱。上帝希望和他的子民建立一个关系，他为了你的灵魂有爱，他祭血，他为了你的灵魂祭血。他说他必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就是他的祭血，这就是他有多么的祭血。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意味着上帝会为他的父亲所犯的罪来惩罚无辜的孩子。以西结书第十八章说，至于他父亲必不会担当，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但是如果这个父亲他不爱上帝，他如果恨这个上帝的话，恨上帝是我们本性，那么那种恨，那种不幸会传到他的儿女身上，他的儿女会看到他的父亲并不爱上帝，那么他的儿女也不会敬拜，也不会爱上帝，因为他们的父亲没有给他们设立一个好的一个模型。所以说这种恨会传到三四代，一个父亲恨上帝，他的儿女也会恨上帝。所以当你不爱上帝的时候，这对你的儿女来说也是一种诅咒，这对你的儿女来说也是一种恨。如果你不用你的家庭敬拜，你的眼泪，你的祷告来爱上帝的话，你看我们所有人的寿命都好像是一面镜子，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他们父母的生命，会来看到，会来评价什么是值得他们来服侍的。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模型，对儿女的教养是起着很大很大的作用的，这是一个生活方式。祝那些孩子是蛮有祝福的，当他们看到他们的上帝，当他们说我可以从我们的父母看到我的父母是爱我的灵魂的，看到他为我们的救恩而祷告，所以他们的上帝是值得我去侍奉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剧，当我们的罪孽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不爱上帝，我们不侍奉上帝，我们不荣耀上帝，这种罪孽就传到了我们的儿女身上，他们也这样做。那么现在我有好的消息来告诉你，第三点，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希望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所以说罪传到三四代，在子女身上传三四代，但你都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当父母用罪恶的方式来活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的孩子也会这样子，然后他的孩子有孩子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罪恶的生活方式三四代这样传下去。但上帝说，我是一个守约的上帝，当我在人的灵魂中施工的时候，我会给当 他们爱我的时候，他爱我的重量，爱我的价值的时候，当他们以我为中心的时候，当他们为了我，以我为中心来围绕他们的生命，围绕他们生活的时候，他们爱我，哦，他们爱我，我愿意向他们发慈爱，成为他们千代儿女的上帝。我之前在想这个事情，我从前都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你想想，你算算千代，这至少得是2万年，这个是地球已经有6万多年了，这地球已经有很多年了，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上帝他会对他爱他的子民那个慈爱，从亘古直到永远。那父母爱我的，我会向他的孩子也显示怜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需要上帝恩典的人，我们需要他的恩典，每一天需要他的怜悯。弥迦书7章17节，他为他的怜悯而喜乐，这就是上帝他本身的属性，他乐于他爱这样向他的孩子显示怜悯。他的怜悯，他的爱，向那些并不配这些人的人展示。他救他们，他使他孩子，他子民所行的事情都能够是对的，成正的。他在他孩子的苦难中可怜他们，去救赎他们，他在那个时候去教导他们，在黑暗中给他们带来光。他最重要的，他永远赦免他孩子的罪。上帝，这样一个荣耀的、有重量的、完美的上帝，神圣的上帝，他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赦免了罪，他的孩子为了杀他的儿子，为了罪人而死，这样子他的子民可以有救恩，这是他无限的怜悯，这个就是福音。他向我们展示怜悯，并不是因为我们值得，而是他说我要发慈爱，向那守我诫命爱我的直到千代。那个有爱我的心，那个服侍我的心，那些人，那么那些爱我守我诫命的人，那么上帝的爱在他们身上满有流动出来。他是恩典，他是怜悯的泉源，他的怜悯直存到万代，亘古直到永远。上帝会在天上用爱的海洋来充满他的孩子，直到千代。在诗篇中，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一个应许，在28章会看到。他向他的孩子施展怜悯，你的孩子，你的子孙会在平安中，因为我是守约的，我会一直工作，我会通过恩典的管道，我会用讲道，我当然也会用那些父母他们的爱我的生活方式来传达向那些孩子，我会用这些生活方式来祝福这些孩子，他会看到孩子会看到他们父母的那些生活方式，那些生活方式会成为孩子的一个鼓励去爱我。不只是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孙子，你的重孙。虽然你在现在你会对你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你觉得他们是浪子，他们没有来到 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上帝有这样的能力使浪子回归，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听到关于浪子回归的讲道。他爱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我上个礼拜在佛罗里达，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在敬拜之后，他问我你怎么样，然后我问他你怎么样，他说我真的为我的生命感恩。我就问这什么意思呀，他说因为我根本就不配活着，我能活着就是上帝的怜悯。你看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怜悯之泉。那个诗篇作者说，他的怜悯直到万代。他在他的诗篇中提到了很多很多很多次他的怜悯，他的怜悯总是新的，总是能够帮助我的，总是那样的美好。我在这里想要读一个汤姆·瓦森的话，怜悯是上帝最美好的一个属性，怜悯是上帝的右手，他经常使用他的怜悯。没有任何情况上帝不会使他的怜悯降临到我们身上，不管是外界的还是我们内心的愁苦，上帝的怜悯都与我们同在。上帝的怜悯是他的荣耀。上帝的怜悯使他来让他的孩子能够称义，能够成圣。上帝是蛮有怜悯的上帝，他的怜悯直到万代，直到千代万代。所以第二条诫命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荣耀，他强调了他的怜悯，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荣耀。我们需要我们在良心里面需要注意到这个，有意识的去活出这一点。我们为了他荣耀的属性而活，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在违反第二条诫命。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现在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求他赦免我们违反了第二条诫命。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遵守了第二条诫命，他愿意接受那些破碎的来到他面前的罪人，就像照他本相来接受他，他会发出他的怜悯。耶稣成全了律法，他是律法的终结，所以你们要逃向耶稣基督。阿们。蛮有恩典的上帝，求你来祝福这个讲道，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缺点，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有意识，有这样的良心去为了你的荣耀而活。主啊，求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有这样的良心去知道，看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愿意为了你的荣耀而活，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爱你，这就会使你的慈爱直到千代。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面，他们这样的 专注那些与上帝无关的事情，他们不愿意专注在这世界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门。